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耶稣降生的目的第二讲。在上一次分享中，我们讲耶稣降生的目的是要毁灭魔鬼的作为，是要除掉人的罪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圣经中论及耶稣降生的目的，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，圣经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这经文说出耶稣降生的第三个目的，就是要将神表明给世人，这是没有人能做得到的。从圣经中我们知道，神乐意将自己启示给人，他喜欢人认识他，与他有亲密的交通。神要人活在他面前，如同儿女活在父母的面前，这是神造人的目的。但圣经又说，神是灵，神及其圣洁荣耀，人肉体的眼睛不能看见他，人肉体的耳朵不能听见他，怎么办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用各种方法向人启示自己。第一，神借大自然启示自己。诗篇第十九篇一节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是的，浩瀚的宇宙日夜在传扬神的伟大和无限，每朵花每根草都无不在述说神的智慧。可是大自然传出的信息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，因此人对神产生不同的观念。有人拜山川河海，有人拜天体星辰，有人拜各种受造之物。所以大自然没办法完美地将神表明给人类。第二，神借着人的良心启示自己。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。罗马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说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可是罪模糊了人心灵的感觉，罪使人看不见神荣耀的形象，罪使人听不见神的声音。第三，神借着预言启示自己。在伊甸园里，神说救恩要出自女人的后裔。后来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万国要因他后裔中的一位得福。神又向摩西启示，借着颁布诫命使人明白他的要求，他的标准，借着叫人遵守典章礼仪，使人亲近他，与他有交通。神还向以赛亚启示，神要行一件新奇的事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人同在。但无论是借着大自然的启示，是借着人良心的启示，是借着律例典章和诫命的启示，都没办法完整的、完美的、透彻的表彰神。例如，他们不能表彰神舍命牺牲的爱，不能成就神救恩的计划，不能给人赦罪与平安。因此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，到了所定的时间，神就差派自己的儿子来向世人说话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 是的，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借着所传的道、所行的神迹和所做的事情，表明神的本性和心意。他洁净圣殿，表明神所要的敬拜是诚实的心，而非礼拜的仪式。他去撒玛利亚传道，表明神爱以色列人，也爱外邦人。他与罪人做朋友，表明神爱罪人，愿意罪人悔改。他抱起小孩子为他们祝福，表明神垂顾卑微，怜爱弱小。他医治病人，表明神愿意人享受平安。他为耶路撒冷哀哭，表明神因人类拒绝他而心碎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表明神无限的爱。他从死里复活，表明神是生命的主宰，能战胜死亡。他升天去，说明他是来自天上的。他去也为信靠他的人预备一个美丽的家。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七节还告诉我们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驻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可见从此以后，你们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到世界来，他做的事是多么奇妙！他把我们从律法的定罪下赎出来，他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他赐下圣灵给我们，他使我们承受天上的基业，这些都是主耶稣做成的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弟兄姐妹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的真体，连同摩西上到圣山去也没有看到神全部的荣耀，但主耶稣完美的将父神表明出来。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对门徒腓力说，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。是的，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看见了神圣洁的生命，无限的能力。我们在耶稣的身上看见神永恒的大爱和不止息的荣耀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主耶稣的降生是神成为人，他让我们经历以马内利。以下我们看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弟兄姐妹，在这句话里，我们看到主耶稣降生的第四个目的。你问我的生命不好吗？回答，你的生命不好，你的生命是属地、属情欲、属血气的，所以你会有嫉妒、苦毒、愤怒、仇恨，你会自私、狭隘、骄傲，甚至狂妄，你会伤害人也被人伤害。另外，你的生命是迷失的，你劳碌是为了生存，你有才干却不晓得是从何而来，你有成就却不晓得向神感恩，你努力不是为荣耀创造你的神，你工作积蓄享受却无法叫心灵满足，你的价值观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你的人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逐飞而去，你人生的终点是死亡和坟墓，死亡以后还要受审判，因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而最叫我们困惑无奈的是，没有人能改变自己的生命，没有人能改变人类的命运，这就是在未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前，你和我的关键。 但耶稣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很奇妙的，主耶稣用羊和牧人之间的关系比喻我们与他的关系。你问羊的特征是什么，回答羊是短视的，近视的，羊自己不会去找食物，羊没有方向感，随时迷失，羊遇到野兽不会保护自己，不会征战，只有任其吞吃撕裂，所以羊靠自己是非常可怜的。主耶稣看到我们的光景，就深深地爱我们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说，耶稣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，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，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，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他们也跟从我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不但看我们为他的羊，他不但关怀我们，爱护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还要使我们得生命，得丰盛的生命。他使我们得生命，说明他是生命的源头，是生命的主宰，是有能力赋予人生命的。他使我们得丰盛的生命，说明他所赐的生命是一个成长的生命，会越来越坚强、成熟、美丽。这生命会爱神、爱人、爱慕真理。这生命充满盼望，就是光明的盼望、属天的盼望、永生的盼望。这生命能与神有亲密的交通，这生命能够过敬虔、圣洁与公义的生活，这生命能胜过苦难、试炼和艰难，这生命能同情、体恤并饶恕，这生命能活出荣耀神的见证。你说，太好了，我如何获得这生命呢？回答，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、十二节说，神将永生赐给人，这永生在他儿子里面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，所以得着耶稣的就得着永远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自从亚当犯罪以后，永远两个字在人间就不存在了。人间没有永远的爱，没有永远的团聚，没有永远的保证，没有永远的安全，没有永远的欢乐，没有永远的和平，没有永远的生命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，而暂时的不完全，暂时的不能叫人满足，暂时的随时都可以被拿走，暂时的有一天会被代替。但耶稣来，他是生命的源头，他要将永生赐给我们。你若还没有得着这生命，请今天就接受他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Thank you.